因为之前刚回来的时候其实还是很紧张。
是这个电影引起了这个社会广泛的关注，所有人都在讨论。
还是我们整个中国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基础比较薄弱。
影响有影响力的人，中国新闻周刊。
欢迎收听中国新闻周刊，本期我们要分享的文章，老爸李敖，霸道好斗却有多情而细腻。有朝一日我可能会写一本书，叫李敖不为人知的秘密，让大家看到许多伟人在他光彩的背后也有许多平庸甚至逃避的一面。文章主笔李文。我的老爸李敖在2018年3月18日因脑癌去世了。由于他疾病中的居住环境需要绝对清洁，进入者需要消毒，我没有守在他身边。回想起来，我最后一次见他还是2005年他去北京大学演讲后小聚，而最后一次和老爸聊天是在2014年。当时他嘱咐我在大陆维权时要小心点，因为我是小白兔，他是老狐狸，他告人是会赚钱的，而我只会赔钱。这么多年我们像老朋友一样相处，每周通电话。对他的离去我没有非常难过，我觉得他没有带着遗憾离开，他此生过得很精彩，是一个传奇，我为他感到高兴。从慈父到霸道的爸爸，我是被爸爸从外婆那里抢回来的。当时妈妈在纽约读书时生下我，爸爸在台湾牢里，妈妈带我回去希望能给爸爸看下他的亲生骨肉，但爸爸觉得妈妈一个人在人生地不熟的纽约还要去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带着一个小孩子十分不方便，他还是希望妈妈能够再找一个男人结婚，但不希望我跟别的男人一起生活。于是一次我的外婆带我去公园时，我的叔叔趁外婆上厕所时把我抱走了。从那时起我和奶奶相依为命，而爸爸承担了抚养我的责任。奶奶有时会带我到狱中探望她，我那时不理解为什么要经过一个透明窗子和电话筒跟她讲话。终于有一天她在信上解释给我为什么她跟其他的爸爸不一样。亲爱的小文，姥姥说你想来看爸爸，并说妈妈已告诉你爸爸坐牢的事。这三年七个月来一直没告诉你的原因是因为你年纪太小，现在你渐渐大起来了，可以知道了。坐牢的原因很复杂，你还不能完全明白。有的人坐牢是因为做了坏事，但有的人坐牢并不是因为做了坏事，甚至有的人是被冤枉的。法律上有一种冤狱赔偿法，就是补救这种可能的。所以一个人坐了牢，我们不可以立刻断定他是坏人做了坏事，一定要经过许多时间才能证明。法国的德雷福斯冤枉花了12年的时间才证明清白，很多很卓越的人，很多名人都坐过牢，现在印度的总理甘地夫人就坐过一年一个月，他的爸爸是尼赫鲁，也坐过印度总理，坐过十年半的牢。另一位印度的名人叫圣雄甘地，坐过2338天的牢，他的太太死在牢里了。爸爸，1974年10月19日。监狱规定每周能写两封信，爸爸有很多朋友和事情需要联络，但他每星期一定会写一封给我，我要求我一定要用中文给他回信。他信里主要是给我讲一些有趣的小知识，教给我一些英文单词，有时还会夹上他从书上裁下来的有意思的图画。因此我记忆中的老李的爸爸是个温柔细心而耐心的慈父。虽然我一直认为老爸不适合有家庭和孩子，但一旦成为父亲，他是投入了全身心的努力来扮演好这个角色的。但老爸出狱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还记得他出狱后第一次开车带我和奶奶出去看房子，当时我们坐在后排，连一点声音也不敢出，可就是开了一下车窗，不知哪里惹到了他，被他骂了。现在想来可能是监狱里的生活使他精神极度紧张，导致他出狱后有了后遗症。那时我14岁，是个活泼可爱被奶奶宠坏的小姑娘。之前由于爸爸不用我被三民主义洗脑，坚持我要去读美国学校，所以我也是一副美国做派。爸爸虽然不让我读三民主义，出狱后却开始逼着我读唐诗三百首，还像所有中国父母一样逼我去学钢琴小提琴。当时我也很叛逆， 对于这个突然出现在生活里的霸道爸爸难以接受，也不想他干涉我的生活，所以常常跑出去跳舞找朋友玩。终于有一次我跑出去玩，回家后发现他正在门口等我，抄起一把剪刀把我的头发剪掉了。这件事对我的伤害大，我至今都记得。那之后我们就彻底吵翻了，老爸就说你去美国读书吧。从那之后我开始了一个人的独立生活，老爸出狱后这段时间也是我们父女唯一共同生活过的时间，大概只有20天。现在回想，让我去美国住校生活的决定是对的。如果我们一直一起生活，最后会吵得不可开交，搞不好要出人命的。但当时我觉得整件事很讽刺，你不要我读三民主义，不要我被洗脑，但在家里又是一个霸道家长做派，对女儿暴力又刻薄，其实说到底是他对我的期望太高了，因而对我的要求也高，在他坐牢的精神后遗症的高压下，我反而会极度反弹。去美国读书后，我们之间的关系缓和了，老爸没给我换过尿布，喂过奶，他表达父爱的方式就是用亏欠费来补偿他没有照顾我的日子，他负担我的房子，三所美国私立大学的费用，供我读博士，还给我买跑车，这些都不便宜。他也以我为傲，他在电视节目里说过，我女儿从这么一个温和的小姑娘到现在变成这么厉害的一位美国博士，还说我比她厉害，在她这一代的女孩子中，她简直就算得上是个超人。我想作为父亲他已经尽力了，但我始终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但不太适合做丈夫和父亲。老朋友好朋友，我和老爸后来成为了朋友，并把这种关系维持了50几年。老爸再婚后，我也没有去打扰他的新家庭。说实话，有了我和他共同生活的那段记忈，我觉得能和他共同生活20几年的人都蛮伟大的。但我们每周都会通电话或者发传真。上学时是我问他要学费生活费，后来尤其是我决定到北京生活后，主要是交流一些感想。我独立生活后，爸爸依然每个月给我零用钱，50几年从未间断，当然都是些小钱。我会用这个钱帮他去买些做节目需要的书，许多照片中他穿的那件红色夹克还有他的领带都是我买的，这些钱也都花在他身上了。许多不了解我的人认为我是母老虎，但其实我和爸爸都是刀子嘴豆腐心，有直言不讳的真性情和一见风火的侠义性格，我们又不太一样。爸爸说我是7岁半，意思是我太简单，像在鱼缸里的小金鱼，什么都看得真真切切，而他是个可爱的皇上，喜欢搞黑色幽默。用老爸的话说，我们不是恶霸，我们是善霸。所谓善霸，就是面对不正确不公平的现象绝不妥协。老爸最初找到的对待社会疮疹的办法是一一口诛笔伐，这在大众媒体普及的时代会产生一定效果，可还是无法根本解决问题，所以他转向了走法律途径，变成一个非常好诉讼的人。我的选择也是这样，到北京后遇到种种事情，我没有忍气吞声，而是用法律来维权，这需要智慧、方法、勇气和信心，也是与国际接轨的。如果大家都文明守法，那么就相安无事，如果你不守法在先，那么没人可以封我的嘴巴。老爸很支持我，他曾在他的电视节目里说，他把美国人的那套人权观念带进中国大陆，而且很认真地去做，这样类似恐怖分子抗争到底的坚持我很赞同，不过我怀疑他会不会赢。不过他自愿去挑战就要付出些代价，但他坚持一点，在我打官司的过程中他绝不会在节目中评论半个字，因为他认为这样是在用舆论来影响法律。可一旦我的官司结束了，他就会发表意见表示他的支持，他还会给我支招。有一次他打电话给我，建议我去起诉美国驻华大使，理由是我作为美国公民住在北京，住处被断电，玻璃被砸，按照美国标准居住权已被侵扰，美国驻华大使有责任和义务保护好我。他甚至建议我给美国的50个参议员每人写一封信，检举驻华大使的失职。他说，你李文只敢闹中国人吗？对美国人照闹。我们都知道中国大陆很不适应我们的这种思维方式，但仔细想想，只有这条路才是正确的。他说，我并不想打官司，我心里的真正感受是搞个黑手党，你惹了我，我就把你做掉，这多痛快啊。可是我们要求我们的国家进步，就是要主张法治，就是要相信法律。对于这些我都非常赞同， 我的职业是英文教育者，素质和礼仪教育的提倡者，这看起来似乎与打官司的行为有截然相反的属性，但二者是内在统一的。我觉得用法律来解决问题，恰恰是最讲理、有素质、文明和礼仪的表现。